拜登将会赶去欧洲商谈对策，乌克兰总统将会向美国国会演讲，伊朗轰炸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地区，美国国防官员说普京将一切都投了入去，636名平民遇难，英国将会无上限接纳乌克兰难民。首次俄罗斯承认有军情局军官阵亡，已经截选12名高阶军官，防饥荒四起，联合国呼吁立即终止俄乌战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多次强烈谴责俄国并实施制裁。目前有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官员现正讨论拜登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前往欧洲的可能性，并向欧洲盟友商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16号将会对美国国会发表视像演说，以此为乌克兰争取更多支持。根据 CNN 报道，有多名内部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在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开火的情况下，白宫官员正在针对让拜登访问欧洲进行初步讨论。而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访问。另外，消息人士仲透露，拜登今次的欧洲访问可能会在波兰停留，不过目前相关计划尚未确定，因此白宫拒绝对记者谈论此事。对此 ，CNN 亦都表示，目前白宫仲未最后确定是否让拜登在俄国持续攻打乌克兰的情况之下前往欧洲。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4号联名致函国会议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16号将会对美国国会发表视像演说。信函当中指出，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支持乌克兰通过立法瘫痪并孤立俄罗斯经济，以及为乌克兰提供人道、安全和经济协助的承诺依然坚定。另外，据信函的内容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9点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以此为乌克兰争取支持。此外，他还将会向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同样亦都计划向以色列国会发表讲话。据悉，今个月5号已经有280多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泽连斯基进行了视像通话，当时泽连斯基极力请求美国提供战机以对抗入侵的俄军。3月13号，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地区遭到来自境外的导弹袭击，导弹击中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地区，引发了美国、伊拉克等当局高度关注。随后次日，伊朗当局承认发动了这次突袭，并说目标是以色列位于埃尔比勒的战略中心。综合外媒报道，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遭到大约12枚导弹轰炸，有部分导弹落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周围。这一场袭击引起了美国、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当局的高度关注，而美方官员稍早亦都已经透露，导弹是从伊朗发射至该地区。事隔一日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承认他们朝埃尔比勒发射导弹，目标是以色列在当地的战略中心，并说此举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对叙利亚地区发动袭击之后，导致两名伊斯兰革命队员丧命。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这个是一场无法接受的袭击，但美国官员亦都透露，袭击之后没有美军人员伤亡，埃尔比勒的美国政府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悉，近年来美国和一些伊拉克的官员将火箭袭击归咎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地区设立军事区，并经常袭击美军的建筑物。今年1月28号，至少3枚火箭弹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邻近的美国空军基地附近，损坏了一架废弃的民用飞机。此外，驻扎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亦都曾经遭到火箭和无人机袭击。 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14号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其集结部队的 100% 都投咗在乌克兰境内，他将一切都投入去了。这位官员补充说，乌克兰领空仍然争夺激烈，俄罗斯并未取得对乌克兰全境的空中优势。由于空域存在变数，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都有可能占据上风。他说，俄罗斯人虽然并未取得空中优势，但的确有更多资产可用，而且他们每日飞行的次数比乌克兰人要多得多，而乌克兰的空中计划每日都在变化。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几乎所有进展仍然停滞不前。这位官员说，朝基辅挺进的俄军车队在周末没有明显进展，而美国确实观察到俄罗斯试图在先遣部队后面增兵，移动至基辅以北。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的攻击亦都仍然停滞不前，但俄国已经分出50至60辆军车向伊久姆镇前进，推测是为了阻止乌克兰部队从乌国西部进入。此外，这位官员还说，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乌克兰军队有效地打击俄罗斯的后勤和补给能力。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平民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英国官员星期一表示，将会推出新的难民接纳计划。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一宣布，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当中，至少有636名平民遇难，实际遇难人数可能更高。联合国监督机构说，有1125名平民因为冲突受伤，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数据显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增速最快的一次难民危机。截至3月13号，波兰接纳了超过172万乌克兰难民，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欧盟官员曾经表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将会达到500万。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高文浩星期一对 BBC 表示，英国政府将会推出新难民接纳计划，向每户自愿收容乌克兰难民的英国家庭每月支付350英镑作为感谢费。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星期一亦都表示，英国正在启动乌克兰之家计划，任何考虑向乌克兰难民敞开自己家门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注册。他说，这一项收容计划将会在星期一上线，是和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合作。高文浩星期一稍晚将会在议会发表声明，讲述细节，我们可以支持的人数没有上限。贾维德还表示，乌克兰难民将会被允许居留至少三年，难民将会有工作权以及学习英语的机会。俄罗斯自2月24号出兵乌克兰以来，近日首次承认有军事情报军官阵亡。英国每日邮报指出，俄军已经有12名高阶军官在乌克兰阵亡，包括3名将领。报道当中说，俄国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间谍31岁的格鲁什查克上尉在乌克兰南部的马里乌波尔阵亡。俄国的声明说，因为军方行动需要保密，不公开这一位英雄阵亡的情形。他阵亡那日还打电话给妻子和母亲，祝他们妇女节快乐。当晚家人就接获他阵亡的噩耗。俄罗斯当局以盛大军礼安葬格鲁什查克，追授勋章。据称还有两名俄军散兵部队的情报军官亦都已经阵亡。目前俄军已经有3名将领阵亡。上个礼拜五，俄军东部军区第29军团司令卡列斯尼科夫少将阵亡。上个礼拜，45岁的第41军团参谋长吉拉西莫夫少将亦都殉职。他曾经参加过车臣战役、克里米亚之战，去过叙利亚战场。据称他的父亲是俄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另外一名阵亡的少将是47岁的第41军团副司令苏霍维斯基。有俄国军人在社交网站透露，他在马里乌波尔附近遭到狙击手射杀。乌克兰日前宣称有12000名俄军在乌克兰阵亡。 美国和欧洲就估计阵亡人数在2000至6000之间，俄国只承认有500人阵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警告，由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世界各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全球粮食体系崩溃导致饥荒四起。古特雷斯在纽约对记者说，俄乌之战可能对全球粮食供应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进而对最贫穷人口造成严重伤害。这一场战争的冲击远超出乌克兰，同时亦都对世上最脆弱的人民和国家形成打击。即使在开战之前，开发中国家就因为空前通货膨胀、利率不断上扬和债务负担逼近，而难以摆脱疫情走向复苏。如今他们的粮仓又遭到了轰炸，世界粮食计划署供应的小麦有半数以上产自乌克兰。古特雷斯警告，联合国全球粮价指数现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世界上45个开发程度最低国家进口的小麦至少有三分之一产自乌克兰和俄罗斯。因此他呼吁，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全球粮食体系崩溃导致饥荒四起，并呼吁立即终止俄乌战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